大过年的，那香港体育界呢有件事闹得挺大的，也搞得我很疑惑，就是梅西呢在香港的表演赛没上场的事。作为一个看过几次国足从而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人呢，我现在对足球的感觉啊一直是处于贤者模式，我对国外的足球明星呢就更没兴趣了。所以当我刚看到梅西没上场香港人暴怒的新闻时呢，我是有点嗤之以鼻的，觉得香港人呢太矫情了，那不就是一个踢球的没上场吗？那不上就不上吧。但是当我看到大概率的下届特首霍启刚也开喷时呢，我马上呢就敏锐地意识到，哎，流量来了，那哪怕不懂呢也要做一期视频骗点钱。那出于对霍少的尊重，我赶紧去仔细地研究了下前因后果，果然啊这个事情呢有点复杂。但是作为外行呢，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我认为呢，在继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后呢，国际文体界对中国啊又会有新一波的自发性的制裁了。那结论呢可能和很多的朋友一样，但是呢原因可能有点不同啊，咱们呢慢慢吹。我们呢先说梅西的事儿。本来呢我想着这个运动员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所以不上场踢球呢是很正常的，那就像男女去约会到深夜，妹子突然说，哎，我大姨妈来了，那不给她喝冰的肯定也是属于常识嘛，那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是懂的是吧。但是呢这次在香港的比赛啊它不太一样，它不是个正常的比赛，而是一个表演赛。这个表演赛呢球员是不需要太拼的，它更像一个粉丝见面会，主办方呢是以梅西要上场踢球作为卖点来售票的，那所以票价呢就比较贵，官方售价呢是介于880到4880港币。但是结果呢梅西没上场，这就好像什么呢，那你给钱约一个妹子，而且呢是给出了远超行价的钱约一个妹子，中介呢也把这个钱收了，结果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妹子说，哎，她不能跟你一起喝冰的了，你说你是不是会有点生气。而且观众朋友肯定知道了啊，就算是不能喝冰的，那聊聊天啊贴贴啊什么的总是可以的吧。那事实上呢港府还算通情达理，在知道梅西不能上场踢球后呢，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呢通过主办方向梅西转达了港府的要求，说即便梅西不能上场，那么哪怕是出席颁奖典礼或者向球迷做出交代也可以被接受。结果呢梅西也是没有去颁奖啊，而且呢在和特首握手的这个环节里，梅西呢也是故意双手插兜绕开了李家超啊，这个过人呢过得非常的生硬啊，并且呢赛后梅西也没有在香港搞个记者招待会什么的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没能上场。正式的记者会呢是在两天后的2月6号的日本开的，梅西呢在记者会上表示他经检查后呢没有受伤，但是在沙特比赛完后肌肉呢一直不适，所以呢没有能够在香港比赛。2月7日梅西呢又在微博里发文表示他的腹股沟有伤，所以无法在香港出场。发完后呢梅西就出场了在日本的比赛，生龙活虎的踢了30分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赛事的主办方 Tatler 呢就宣布放弃向港府申请的1600万港币的补助，并且呢将向通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门票的公众呢提供50%的退款。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呢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建议禁止梅西入境香港。大陆这边呢也有动作，杭州市体育局呢在官微上发布声明表示，阿根廷于3月在杭州举行的友谊赛取消。那还有一个更加重磅的啊，很可能影响到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利益的事儿，王者荣耀的梅西皮肤呢恐将下架。以上讲的呢应该是有接近100%真实度的。那接着呢咱们就要再说说不那么肯定的信息了。到目前为止呢，赛事主办方 Tatler Asia 和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合同并没有被公布，但是媒体上的消息呢是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呢收了 Tatler 650万美元，差不多呢5000万港币。在他们的合同上有没有写明梅西必须要出场呢，暂时我们还不知道，我猜测呢应该是没有，否则在梅西已经说了自己没有受伤的前提下呢拿出这份合同啊就可以一击毙命了。但是赛事主办方对于港府应该是有承诺的，那香港文旅局的局长杨润雄公开表示他们与主办方有合同，除非有安全或者健康问题，否则梅西呢必须出场至少45分钟。所以问题呢其实是发生在主办方和迈阿密国际之间，那可能还涉及另外一个组织，那就是香港足球总会，因为这个呢毕竟是足球运动，完全不通过香港足球总会呢是不可能的。而香港足球总会的主席也正是狂发小作文的霍启刚的弟弟霍启山。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凤凰网对香港足球总会会长贝君奇的采访，我还研究了一会儿才搞明白啊，原来主席呢是霍启山，会长呢是贝君奇，那类似董事长和 CEO 吧。在采访中呢贝君奇一方面是吹嘘了一下当年非典结束后足球总会呢花了200万欧元请来了皇马，那贝克汉姆啊罗纳尔多啊齐达内等六大巨星齐聚香港， 然后呢，贝君奇又喷了一下这次赛事的主办方 Tedler， 说他们呢就是一个杂志，平时搞的活动呢都是面向所谓高尚社会的活动，觉得他们呢没有搞球赛的经验，然后呢还扯了一堆主办方怎么不尊重他啊，把他的位置排得很往后之类的。我就去查了一下 Tedler 和霍启山，你猜怎么着呢？Tedler 呢经常在香港组织豪华派对，上面呢美女如云，那霍启山呢作为黄金单身汉，常常以贵宾的身份呢去参加这些派对。23年的11月 Tedler 呢还在澳门传了一个局，那里面除了霍启山以及一众明星之外呢，那还有贝克汉姆，而贝克汉姆呢又恰恰是迈阿密国际的老板。贝君奇呢在采访中呢还透露了一个细节，说贝克汉姆的迈阿密国际队呢本来是跟上海的一家体育公司签约，要在23年的11月份呢去中国比赛，那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成，具体原因呢他没说，但是呢有中间人联系到他，说希望香港方面可以接手。迈阿密国际那边的叫价是1000万美元，而上海的公司这边呢已经付了300万美元的定金，但是贝君奇呢觉得价格太贵啊，所以呢不想接。而11月呢也恰巧是 Tedler 在澳门组局的事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足球比赛是由一个时尚杂志组织的。而足球总会的会长呢极力和媒体表示跟他没关系，那因为 Tedler 呢绕过了自以为缺他不可的贝君奇，把资源呢给对接了。可是呢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梅西拒绝上场，是吧？前面我们说的这些呢，那虽然不能说一定是真的啊，但是起码呢是有真人放话或者有媒体爆料的，那算是有一定的根据。那后面说的呢就都是我个人的推测，做不得准了啊。聊为什么梅西不愿意上场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啊就得先说一说为什么香港这么重视梅西上不上场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港府的人尤其是霍启刚的反应呢，这次是不是有点过于激动了？那这些人呢当然他不会仅仅因为一场球赛就着急，真正让他们着急的呢是香港的经济。从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以来，香港的外资呢持续撤出，人口严重外流，香港的劳动人口呢从2019年的399万跌到了2023年的383万。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香港呢已经极大的放松了人才引进的门槛，单单是2023年一年呢就引进了11万人才。但是人口流失的问题呢只是得到了遏制，并没有被彻底的解决。那因为不少发达国家还在给香港年轻人送绿卡，股市呢就更惨了。那好多炒 A 股的朋友整天鬼叫说 A 股怎么怎么不好啊，你要是了解一下港股呢就不会对 A 股那么失望了。那恒生指数呢从18年的3万多点跌到了现在的15000多点，一月的时候呢甚至破过15000，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997年啊，就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恒生的指数呢也是15000多点。所以可以负责任的说啊，港股现在呢是全世界最拉的股市，比 A 股都差。那房地产这块呢也很惨，2023年香港的楼市成交量呢创了33年新低，2022年香港的房价呢就已经跌了 15%， 23年的数据呢还没出来，不过我预估啊至少也跌了有 10% 左右甚至更多。香港政府的前三大收入呢是利得税、卖地收入和印花税。利得税呢跟公司盈利有关，现在不是盈不盈利的问题了啊，是不少老外公司呢把亚太的总部直接从香港迁到了新加坡或者上海。卖地也不用说了嘛，那人口都在减少，卖地量当然也得跟着缩。印花税呢跟楼市股市高度相关，那这两样现在都不好，所以印花税的收入呢当然也跟着在跌。那造成的结果呢就是香港已经连续5年财政出现赤字了，而这个赤字呢似乎还正在越来越大，并且远远超出了港府的预计。23年年初呢港府的赤字预测啊是540亿，结果一年下来呢实际赤字达到了1480亿，那超了快200%啊。那通常来说呢，当香港的经济发生危机时，也代表着资产价格变得便宜，只要香港不崩，那资金呢必然会进入香港抄底。但是香港呢又面临着两个问题，那首先呢是香港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那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啊。这个事儿呢就反过来造成中央政府呢也不想热脸贴冷屁股。那另外呢中央政府也有自己的麻烦啊，国内经济呢也很差。那再有呢就给香港关键一击的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打压。那2023年的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该法案呢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驻美国经贸贸易处特定的特权和豁免。我对这个法案的理解呢就是美国不再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那可能有大陆的观众会说啊，支持美国那就是应该一国一制。其实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一国一制啊，在国际社会上呢可以把它类比成中国是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定。那成为发达国家呢就会少很多特权，而如果国际社会不承认香港的自治，那么香港呢就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上以前占到的很多便宜。那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在中央政府不太能给香港提供太多帮助，而只是想要增加对香港的控制力的前提下，美国又捅了一刀深的。 那这就使得资本对香港呢进一步失去信心，即便你的资产价格现在很便宜，那也没有人敢买，怕抄在了半山腰。那所以呢，港府他就很着急啊。那么最近一连串的动作出来了，那比如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呢，是香港重新开了投资移民，叫价3000万港币。我呢就不是特别看好这个项目啊。那香港政府呢还是有点没拎得清啊，叫价太高，对资金的限制呢也很大。但是他们已经公开喊出了能吸收1200亿资金了。那我呢这个打个很大的问号啊。那港府另外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由于上一次大陆为了救香港经济啊，送了些大陆凯子游客过来，那让香港人民呢非常不满，所以这次呢港府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那怎么吸引国际游客呢？人家呢是不会像大陆的凯子专门跑去买奶粉买化妆品的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举办这个演唱会啊、体育赛事啊、开博览会，这些既赚钱逼格又高，那举办的好呢还能给香港长面子，那也算是打破了美国对香港的封锁吧。那你不是说我不行吗？你看各种重要的盛事都在我们香港举行，那全世界的人民都往香港聚集。所以其实在去年香港解封后呢，香港呢就已经在满世界的找巨星们去香港搞活动了。那在梅西事件之前呢，他们找的是泰勒·斯威夫特。从去年开始呢，美国的顶流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呢就开始搞他的时代巡回演唱会，那为期2年，就是全世界开演唱会啊。由于过于火爆啊，这个演唱会开到哪儿哪儿的经济呢就能被拉动，那甚至搞出了个泰勒经济学。他的演唱会呢当然也包括亚洲，但是非常神奇的啊，他居然无视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那没有选择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举办演唱会，包括香港。这倒不是我要为中国的脸上贴金，但是从一个纯商业的角度来说呢，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愿意从黄牛手上高价买票的傻粉呢都一大把，那跳过中国那是要少赚不少的，是吧？你连这个墨西哥啊、阿根廷都愿意去，为啥就不愿意去中国办演唱会呢？那相比于梅西，那作为美国人的泰勒呢，在政治上的光谱是非常清晰的。那他是民主党的忠实拥趸，在选举期间呢，是敢于带粉丝冲川普的那种啊，就简称白左嘛。这几年中美之间的冲突大家也是知道的，就别跟我说什么这个艺术和政治不搭嘎啊，那说过了，你泰姐呢是敢带粉丝冲川普的人，他不带人冲习近平，只是不来开演唱会，我觉得呢已经算是非常仁至义尽了。那有人会洗什么香港的场地非常小之类的啊，香港政府呢当时是提议可以把香港政府大球场提供出来的，那这个球场呢可以容纳4万人，你要是还嫌人少，鸟巢啊是吧，9万人，场地能容纳的人数肯定是个考量啊，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认为泰勒本身的政治倾向呢，对他选择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呢是起到了影响的。那实际上早在2019年，泰勒就已经被中国的粉丝撕过一遍了。那大体上呢，就是他对中国的粉丝啊就非常的冷淡。那主持人呢让他学句中文啊，他也不愿意学。但是去日本呢，对粉丝就特别的宠，而且主动的学习日文。那确实啊，如果大家去对比一下泰勒中国行和日本行期间的这个 ins 差别呢，就非常的大。那我觉得呢也没啥问题啊，即便呢不从泰勒本身的喜恶去考虑，就单说职业发展，你换成一个中国明星去美国来一句"哎呀，我爱你美国"，那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肯定就没了呀。啊，在中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顶流明星选择避嫌呢，我觉得很合理。但是呢，这就苦了香港政府了呀。那泰勒没有选择去香港，却选择了东南亚的新加坡。作为曾经四小龙之首，香港呢是把新加坡这个弟弟给踩得死死的。那这种被原来不如你的人反超是非常难受的。那所以媒体、立法会的议员都对港府进行了声讨，港府呢就被搞得很惨。但是越是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出成绩，政绩不也就越明显吗？所以终于呢，这就轮到了香港的体坛政治世家霍家出手了。那霍家从政呢，属于另辟蹊径啊，专攻的呢是体育这一块。老爷子霍英东呢，最早是做走私的，那后来呢又涉足了博彩业和房地产。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呢，霍英东呢又和中国大陆牵上了线，创建了东方石油公司，售卖中国出产的石油产品。后来东方公司的海外业务呢就都交给了董建华打理。70年代的时候呢，霍老还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代表国际奥委会呢游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坛。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拿到了奥林匹克的会籍。中国能重返奥运会当然不是靠霍英东，但是霍英东呢起到了推动作用。那随后霍英东呢就在体育界开始发力。那比较著名的事迹呢，是他连同一些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呢成立了世界羽联，并且呢以自己位于中环毕打街的公司作为总部。霍英东还捐了大笔的钱帮助中国的体育事业，在1984年呢就投了1亿港元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那那个时候的1亿可以说是不得了的啊。那至于中国的申奥什么的呢，都有霍英东的深度参与。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呢，当然也就继承了老爸的政治和经济遗产。那钱上面没什么好说的啊，在政治上呢，霍震霆拿到了文体以及出版界立法委员的位置。可能有人不理解说，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大家看啊，就在上个月，中国体彩呢就开出了个555，那清空了奖池。那香港的体育周边其实 实比大陆还要丰富的多啊。那港片上我们看到很多元素，什么赌马呀、赌球啊，这个啥体育运动都能赌。那你说这些管体育的人能做什么呢？大家再去看这个04年世界杯选拔赛啊，国足呢为了出线啊，踢了香港一个7-0，是吧？霍英东呢从1970年开始管了香港足总会27年，那接着霍震霆接手又管了26年。7-0那场呢，正巧是霍震霆在位的期间。后来呢，霍震霆又把自己的政治资产呢传给了大儿子霍启刚，那所以霍启刚呢就成为了那个香港文体界的立法委员。家族的生意呢，还有一些体育协会的位置呢，则是传给了二儿子霍启山。鉴于目前香港非常需要明星来站台，那如果香港的体坛霸主霍家能够邀请一位国际体坛巨星来献艺，那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绩呢？那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弟弟呢，通过他做花花公子时在时尚界的人脉，认识到了小贝。那通过中间人呢，和小贝谈妥，达成了迈阿密国际队来香港卖艺的协议。而家族掌舵者哥哥呢，则通过他在政界的力量进行推动造势。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那首先呢，按照足总会贝君奇的说法，他们当年邀请曼联返港的时候呢，是通过合同对明星出场进行了限制的。如果特定的大牌明星不出场，他们呢会扣除一定的出场费，即便球星受伤呢，也不能免责。而这次整个活动的组织呢，却绕过了贝君奇，而是被交给了时尚杂志 Tatler。 那时尚杂志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们的高层的人脉呢应该更好，也更会营销。所以在他们的打造之下呢，本来的一场球赛变成了一个盛大的秀，到处呢都是广告宣传，因此呢球票被高价抢售一空。但是呢，很可能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并没有在合同里强制要求梅西出场。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主办方这边呢，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在合同里做明确限制，但是在宣传的过程中呢，又把梅西作为了卖点。那很可能呢，贝克汉姆是做出了一定的口头保证的，但是这个口头保证并没有法律效应。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主办方呢又向港府打了保票，那保证梅西一定能到，而且呢应该是白纸黑字的向港府保证了的，这是港府愿意补助他们1600万的前提。由于港府呢觉得我1600万都出去了，梅西呢肯定也要出场了，于是呢在他们到港前的一个多礼拜，也就是1月25号的时候呢，李家超提出了香港盛世经济这么一个概念。盛世经济呢是打算在香港举办更多的大型活动，那比如国际会议、艺术展览、体育盛世、娱乐活动，而梅西的亮相呢就被定义为了香港盛世经济的起点。我认为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而且是个大问题。梅西他反不反中呢？我觉得不至于，他在中国也踢过表演赛，而且呢平时也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的不满，那八竿子都打不着啊，是吧？问题是出在如果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那价格它可能就不同了，你得加钱啊。就像说，哎，中国说我要发展新能源汽车，那特斯拉来中国设厂，补助就不能是普通的补助了。梅西在2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沙特的旅游大使，合同的价格是多少呢？3000万美元。港府把梅西的到来定义为盛世经济的起点，有没有征得梅西团队的同意呢？包括比赛结束后要和香港特首握手合影这件事情，有没有提前进行告知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以和领导握手为荣的，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忘了，李家超被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进行了制裁，到现在这个制裁还没有被解除呢。罗纳尔多金嗓子的事情，全世界的这个足球圈那都是广为流传的。所以我认为梅西不上场呢是权衡过利弊的。那如果说梅西只是拿了踢场球的钱，却被港府宣传成了盛世经济的起点，那么出了3000万美元的沙特可能会想吐血啊。而且如果港府的盛世经济成功了也就罢了，那万一盛世经济失败了，那是不是在说梅西的商业价值其实也就一般呢？再加上世界范围内政治声望都比较低的李家超的出场，梅西可能就更加不愿意上场替香港背书了。所以我的推测呢，就是上述的三个渐进的原因呢导致了梅西的不出场。那首先主办方没经验，没有用合同锁死梅西，然后主办方呢又向港府夸下了海口，那港府呢觉得既然梅西肯定要出场了，就干嘛不把声势闹大一点，反正呢我钱都给了。而梅西这边呢觉得我本来呢就是来踢个简单的球的，那被你们搞得这么复杂，反正合同呢是你们和迈阿密国际签的，不上场呢老板也不能怎么样我，那我呢就不上场吧。那到了这一步呢，事情还只是个商业上的纠纷。本来呢主办方把钱退了，港府呢想办法再找点什么别的巨星来香港，低调点重新弄个盛世开端也就算了。但是霍启刚呢对梅西的声讨啊，却把这件事情拉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件事情呢他就从商业纠纷变成了政治纠纷，从球赛呢上升到了民族。那为什么霍少 绍这次这么激动呢？我纯猜测啊，说的不对呢，我可以改，别告我。我认为迈阿密国际的来港，霍家是有参与的。这是个足球比赛，足总呢也必然是要参与的。但是作为足总会长的贝君奇竟然表示跟他没关系，那么可能这事儿呢和足总的其他人就有关系。贝君奇在喷主办方的时候呢，特别说了，这是一个杂志，大家都知道这个杂志呢都是面对富豪、贵人、公子哥的一个时尚杂志。公子哥这个词呢用在这里很突兀，我觉得呢本来说富豪贵人就够了嘛，你加上一个公子哥在这儿就很奇怪，因为公子哥呢他也属于富豪贵人啊。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这就好像一个晚会，主持人说女士们、先生们，还有那个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啊，这个公子哥呢，我觉得他不是在陈述，而是在强调。足总里谁是公子哥呢？主席霍启山应该是全港公认的公子哥了吧。鉴于霍启山和主办方的关系匪浅，霍启山呢又在主办方的晚会上和贝克汉姆碰了头，我有理由相信霍启山呢在迈阿密来港这里边是尽了一份力的。而 Tatler 这样的时尚杂志呢从来没有办球赛的经验，尤其是这么大型又重要的比赛，为什么香港政府能够同意由他这么个新人来举办，甚至比赛还没办就同意拨款1600万呢？如果我是相关领导，能让我同意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主办方虽然是个新人，但是有非常有力的人士做了保证。那么在香港的体育界谁比较有力呢？还是霍家，对不对？霍家肯定是不缺钱的，但是霍家的老大呢在政治上很有抱负。离李家超下台呢还有很长的时间，媒体呢就已经在预热他可能是下届的特首了。那会不会霍启刚也希望把梅西的出场变成自己的政治资粮呢？那其实不仅仅是足球这么个活动，霍启刚作为立法委员呢在立法会多次质询文化体育盛事的相关内容，希望港府呢在这方面能够加大投入。那在前不久呢他还和郭晶晶参加了香港的马拉松，那不但香港的媒体呢把这件事情作为头版头条发布，连大陆的官媒呢也很认真的报道了。中国每年都有这么多的马拉松比赛，官媒当然不可能次次都报道，甚至呢应该说基本都不报道，更不要说以人名作为标题了。所以我认为霍先生在这一两年里呢在香港的体育盛事上呢是花了功夫的。但是从霍启刚刚发的小作文来看呢，我看到的是啊他很生气，但是具体的情况呢他也不清楚。霍启刚呢认为香港政府为梅西的到来精心准备，据说迈阿密国际开价1000万美元，可是大家心知肚明，没有梅西迈阿密国际不值1000万美元。传闻 Tatler 赚了很多，可是他不知道 Tatler 的成本和利润，不过确实觉得他们赚的比较多，建议 Tatler 呢把政府的1600万给退了。哎，另外呢他又邀请了国际米兰来香港。我们再提炼一下啊，说的就是香港政府的想法是好的，香港政府呢也做了很多，但是呢政府被蒙在了鼓里，老外呢不尊重香港人，主办方呢做的有瑕疵，他本人呢还在努力为香港做贡献。简单的说呢，我个人认为啊，作为一个立法委员要知道法才是根本，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香港呢也是一个法治地区，梅西上不上场这种事情最后呢应该诉诸法律，诉诸合同，全文都在那儿谈感情谈尊重，说到具体的数字呢你又要猜测，这种活呢交给我们自媒体就好了嘛。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选择在网上长篇大论发微博，而不是去立法院质询，是一种妥妥的民粹行为。而且呢，这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孤立事件，作为一个香港的立法委员去微博上发啊，让全国人民评理，实在是有些没有必要。梅西做得过了，那自然会有大陆的老百姓替香港人发声，可是你作为在香港的有力人士，不是应该动用你自己的资源去摆平迈阿密，摆平梅西吗？你跑去微博上像个事儿吗？除非什么呢？那除非是急于切割啊，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啊，你看我都骂梅西了。我觉得我不能再过度解读了啊，我还要经常去香港的。那我想善意的提醒一下香港啊，在不讲法律的前提下用民族情感之类的东西对梅西这样的公众人物进行批斗是非常愚蠢的。梅西这件事情呢，如果大家盯着合同谈，那就只是个钱的问题，那如果盯着民族尊重去谈，那就变成了个立场问题。钱这个东西呢永远都有的谈，立场这个东西呢不上秤还好，一旦上秤了那就是无限上纲了。既然梅西不上场踢球是不尊重香港不支持香港，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认真踢球就代表着支持香港支持国安法支持二三条呢？那大家肯定要说，哎呀你这个说的太过分了，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没错啊，可是这是你香港立法委员先出手的呀。当香港的立法委员把一件本来可以低调处理的事情闹大之后，那以后明星来不来香港就变成了一个变相的战队问题了。那一些不喜欢中国的明星那是肯定不会去了，一些中立的明星一定也会三思，他们也许还会来， 但是第一肯定是要加钱，另外呢也会用合同对自己进行全副武装，这会给香港邀请明星带来成本上的增加，让香港经济复苏的难度呢进一步增加。在我做视频期间呢，英国老牌摇滚歌手 Rod Stewart 宣布取消了将在3月11号举行的香港演唱会，原因呢为不可抗力因素。总结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认为呢梅西的危机公关呢是失败了，他和他的团队呢过于轻视了这个问题，也轻视了香港乃至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港府的危机公关呢也是非常失败的，把一个小问题扩大化政治化，未来呢可能导致更多的国际明星不愿意前去香港，变相的对香港文体产业进行了制裁。那至于一些上窜下跳的政治人物呢，我只能说香港啊应该还没有台湾化，如果我都觉得很拙劣，上头的人呢恐怕也不会太欣赏吧。当然了，如果有更大的棋那就另当别论了，至于是什么棋呢，那就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了。